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
朱安门，大家好。我们上次讲这个埃及艳后讲的正精彩正入就没时间了，咱们今天得继续下去，是吧？上次讲到凯撒被刺，埃及艳后呢其实人也在罗马，这够尴尬的。因为他非但不是正房啊，而且罗马的元老院呢对他有很大的反对的声音，应该是没好下场。你想不到往后呢，当然这个我们都很知道了，这个安东尼奥和窝大维的夺权，那这个埃及艳后居然能够再把安东尼奥也迷住，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哎呦，那厉害是一个艳后。
对，哎，我们怎么讲到这里？我们讲埃及为什么没有家族出来？
对呀，那他这么厉害，哎，因为我知道了，这种麻烦，他这是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
对呀，这厉害是艳后，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母系社会，那当然，这个生的很多人，那都不同的父亲，他们比较很难同心合在一起发展嘛。
你讲最厉害的家族，还是要回到蒙哥的老题目，意大利家族。
哦，还是黑手党。哦。
你喜欢看《教父》，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名词叫做文艺复兴的教父？
文艺复兴的教父，
听说过没有？
文艺复兴的教父难道就是那位智商很高、长得又很帅的达文奇先生吗？
跟达文奇先生有关系。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文艺复兴的教父。
你知道不知道？你比如说看这个，我们说文艺复兴，你肯定跟几件事情有关系的，什么天文啊、建筑啊、艺术啊、雕刻。你看这个欧洲的古画，你会不会分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后，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前的？
哎呦，我就是一直想要知道这个差异在什么地方。我记得去逛这个美术馆的时候呢，它都会有讲解，可是因为每次在美术馆的时候，我每次去都是带着孩子去的，所以都要看着孩子，因为他们觉得很无聊。
那你还去干什么？
我还蛮喜欢看画的。
哦，真的啊？那我跟你讲。
好嘞，赶快教我一下。
这些油画啊，壁画啊，你看起来是平面的，就是没有这种所谓的深度，没有这种三度空间。
哦，不立体的。
不立体的，那个就是文艺复兴以前的。
哦，文艺复兴以后的就立体了。
对，它有这种透视的角度。就是从一个人开始的。
所以不是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是穿着衣服的，文艺复兴之后就是没有穿衣服的，不是这样分。
我就知道小贝你去看是看这个东西。
我是曾经有听人家这样大概提过啊。
这一个人是谁呢？他是一个建筑师。当然你知道那个时候所谓的建筑师他什么都要会了，要不然他不可能做建筑师。
他不是只有这个盖房子而已，他这个什么都会。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Filippo Brunelleschi。
我还以为是米开朗基罗。
这跟米开朗基罗也有关系。米开朗基罗跟达文西跟这个建筑师都是同一个时期的人。
这个时代出了这么多杰出的艺术家。
你这个话还不准确，他们都养在一个家族里边。
原来他们是被一个家族所豢养，难道是孟尝君吗？
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孟尝君仰视只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而已。这个不一样，这个意大利家族 Medici 怎么念
？Medici， 听起来有点像 Mercedes， 这是 Medici。
Medici， 你给我们翻一个中文名字，
Medici，
看你翻的好不好？
买地契啊，
买得起。
买得起 Medici。
这个家族可厉害，这个叫买得起家族。
Medici 这个家族怎么样的厉害法？还有他还会， 这个三个这么伟大的这么有名的艺术，这个这特别是达文奇，我是太佩服他，他来休斯顿的那个博物馆的特展，我还专门花很多钱进去看呢。
真的、啊？
嗯，我很喜欢这个人。
可以说70-80%的文艺复兴的艺术家，那个时代的艺术家，还有这种种的东西，都是从这个买得起家族来。而且这个买得起家族来，后来你知道是谁做他们的私人数学老师吗？
私人数学老师。哦，提到数学，那难不成是高斯先生吗？
Galileo Galilei， 伽利略先生，对。
那伽利略不是就是他发现这个什么地球是圆的这种？啊、
他起先的这些观察、这些的研究，通通是这个买得起家族来资助他的。
哦，所以也有科学家，也有艺术家，反正就是当时世界最绝顶聪明的人，都是在他的麾下。
哎，被他养起来了，就是他们是好几代，非常有眼光，非常识货。
他怎么会这么有钱养这么多人？他是从事什么行业呢？
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了，问题就在这里了。你看我们现在是石油大王搞石油，钢铁大王搞钢铁，对不对？
对啊，嗯
啊，了不起投资点别的东西就是这样。他们当时不是这样，罗马帝国衰败了以后，意大利就变成城邦。这个城邦呢、就是像我们以前的这个军阀割据一样。
对，一块一块的，各管各
的。对对对，他们每一个地区呢、都有一些有势力的家族、啊，有的是以商业起家。
威尼斯商人。
这个买得起家族是 Florence， 佛罗伦斯。对，所以说佛罗伦斯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对。
那买得起家族就是叫做 Godfather of Renaissance。
也就是当时这个文艺复兴的真正的一个掌权者，
文艺复兴教父。那为什么叫做文艺复兴？小编你知道吗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那就表示以前的有问题，以前走错了路，我们现在要重新悔改啊，来走上正途，这叫复兴嘛，对不对？那时候蒋介石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啊，就是说中华文化已经被共产党给摧残了，所以我们要复兴中华文化这样子。
哎，这个东西值得讲一讲，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段有趣的历史都不知道，是吧？
对呀、啊，那叫梅花餐，是不是？哎，
梅花餐是什么？
梅花餐呢？
听说过，
就是、说你只能四菜一汤啊。
哦，
五菜一汤还是四菜一汤？我不知道。
梅花应该是五瓣吧？
对呀、啊，那就是中间还有一个汤这样子。哎，就是表示你要节省，新生活运动要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据说这些提议都是宋美龄女士提议的。
哦，真的、啊？
她觉得说，哎，她那这外国大小姐回来嘛，就觉得中国人很脏啊。
假不随地主，他哪有男人的派头， yeah, 对吧？
是不是。然后那个时候据说是宋美龄啊，就是为了后来也为了这个事情，跟他的夫君呢蒋介石闹得很不愉快。
为什么？
据说是新生活运动，这个老蒋还本身还是真的蛮朴素的，
对、啊，
蛮
朴素，他是这样子，是。
所以他一直劝他的这个哈尼，
哈尼
这个宋美龄啊，这个烟不离手啊。宋美龄是
真的
一定要抽、一定要抽这个我们说是 YSL 这个香烟的，就是很高档、非常贵的香烟、对。所以他每一次啊接见外宾的时候，他接见外宾不好意思，他就会偷抽烟嘛。那这个蒋介石其实很受不了、很受不了，因为最重要是因为他这个烟都是非常贵的，就是当时候觉得说拿那个烟出来，你怎么样跟人家讲什么新生活运动啊、怎么样怎么样复兴中华文化，就是不像话嘛。所以一直劝他，但是屡劝不听了，所以他们就分房而睡啊。
你这种事情听谁讲的？
哎，有这种，那你就要到那个故居去看了。哎，到
故居去看。
对呀、看他们房间的设计啊。哎，我就上次回台湾特别去啊，阳明山上，哎呦，哎，仔细想象了一下当时啊，其实他们两个还算蛮恩爱的，说实在话，还不错，但是就是。据说就是为了宋美龄抽 YSL 这个烟呢 这老蒋非常的不爽。
这个烟这么老牌吗
？YSL 很久了，很久了，哎，所以你看这个，所以人家说嘛，就是宋美龄如果活年纪活这么长啊，
就是因为抽烟的关系
啊，对，而且宋美龄据说啊，他还有那这个他呢，你知道现在有一种诊所叫做 colon cleansing，
哦，就是你去清洗你的胃肠，去用他的厕所，就是
啊。什么宋美龄啊， 后来当然是这个，后来最后晚年来到美国，也不是他很晚年，据说七十几岁以后一直持续这样做，
哦，真的，
所以身体弄得很好。哎，那这因为他自己以这个烟酒都来嘛，
难怪我们这边污染这么厉害。
所以他在 colon cleansing 呢，听说还是把他身体搞得很不错。嗯，
最后就住在 Houston 附近，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他不是在纽约吗？
请请请看看，我们这边不交换一下情报怎么行？
哦，真的，他住在休斯顿，不知道，欸。
他就住在休斯顿附近，对对对。
哦，是啊，他因为 medical center 的关系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附近有个农庄啊。
哦，他在休斯顿附近，他有个农庄在哪里？他现在有开放可以去吗？
那我就不知道，你又要去了，哎呀呀呀呀！
叫做宋元吗？
哎，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以前在休斯顿这个就一个拉小提琴的美国人。
哦。
他看我是从台湾来，他就跟我讲，
嗯，哦，是啊，他见过他吗？
他常常见到他。
哎呦，哎，哇，这是秘辛哦。嗯，
对对对，他们有个小的室内乐团，大概就常常到那边去，不知道去演奏什么东西。
哎呦，他
就见到他
个人听哦。这样
那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也许他是开宴会啊之类的。
哇，早知道蒙哥也有这么多秘辛，那我们干脆就下次也不用谈什么国家大事，光我们知道秘辛就可以谈好几集了。
就他跟我说他去过，他是在休斯顿的人，所以我假设他就在这附近了。
哦，
okay，他是没告诉我到底在哪里。我要是当初在做节目，就卡去跟他打听了。那时候宋美龄还活着。好了，我们讲到哪里了？
就讲到什么？为什么叫做文艺复兴啊？
哦，对对，当然你可以说是现在不好了，但是最早以前是有的，嗯，要不然不能叫做复兴啊。
哦，对啊，就是以前走错路，现在要重新来这样。
最早是走对路，然后走错路，或者最早很兴旺，嗯，后来没落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过来。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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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那文艺复兴已经到了差不多1400年，主后1400年了。
过了1400年，嗯，
那1400年中复兴什么东西呢？
啊，对呀，啊，到底文艺复兴到底要复兴什么？
啊，这个文艺复兴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名词，是到了这个买得起家族，嗯，一直到了差不多伽利略的时代才开始有这个名词出来。
哦，才
那是比较晚一点。
把这整个一连串的这样子的活动当作
对，回头看说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名字，
哦，
有关于这整个的这个艺术啊、建筑啊、音乐啊，通通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了。
哦，是是是。
那你的问题很对啊，小贝不愧是这个人杰啊，一问就问到点上，这些东西都要很多很多的钱啊。
嗯，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啊？但先把这个文艺复兴讲完。
嗯，
因为当初佛罗伦斯到了差不多1400年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大教堂啊，没盖完，在那里就空了100年，从1300年左右就开始盖。哦，最后盖不起来。
是什么哪一个特别的皇帝盖的吗？还是
不是不是，那时候没有皇帝啊，那个时候都是这些家族城邦政治盖这个大教堂的时候，这个买得起家族还没有发迹，他们只是一个 small fry，嗯，
小咖。
最大的这个正堂啊，他们要盖一个圆顶，可是这个圆顶实在是设计的太大了，那这个没有支柱的圆顶怎么盖？
对啊，
已经失传了，已经失传了。
哦，不然盖不起来哦。
不但这个东西失传，
okay，
许多罗马、希腊那些建筑雕刻的秘密，通通都已经失传了。
咦，这个让到我倒是觉得很奇怪啊！难道罗马人也学中国一样，就是那种家传绝学，写在秘籍上面不外传的？
那个不是写在秘籍上不外传，而是后来帝国分崩离析了以后，这些专门知识都不见了。所以当时有这个流行了，他们到教堂啊，
嗯，
到什么地方去找以前的这种古卷，
是
希腊古卷，因为他们认为里边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玩的东西，知识类的，啊，什么什么。可是逐渐逐渐，他们就开始 get serious， 因为他们发现说，哎，这里边真的宝贝很多。
哦，是啊，你看这个那么多的工艺技术，不得了了。嗯，
对啊，比如说罗马那个，你到现在罗马还可以看见它最出名的那个建筑，就是泛神庙 Pantheon 的这个大石柱子上面就有一个大圆顶，嗯，这个圆顶非常的大，
嗯，
可是呢是没有支架的。
哦，
当时怎么做的？它是用木头去做起来，然后灌水泥。
哦，先做一个模子哦。
可是这个水泥你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那个水泥的成分，那个已经失传了。
哦，那个比例，嗯，
那个比例失传了。这东西到底怎么个建法？他们以前这种用大柱子支撑起来的这些屋顶，
嗯，
到底它这个施工的手续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失传掉了。 所以以后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东西。
嗯，
后来又把这种柱子顶起来的房子啊重新恢复起来，这个就是那个买得起家族那个建筑师做的，是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也是他发明的这个透视法，以后画图都是照他这样画，画起来有立体感，
马上就是 3D 的就对了。
对了，那这个买得起家族他最后就用这个人把那个佛罗伦斯最大最大的圆顶给他造起来了。
嗯，
那个就是用砖头这样垒起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支架，不得了的成就啊。
是，
然后这个顶上呢要画画，是不是
他们就画着画着就命就这样子没了吧。哦，那个、
是
真的很辛苦的哈。
所以我上次不是讲过啊，米开朗基罗很不喜欢画这个东西。
嗯，他吊在办公中的，
对，他太辛苦了。但是他们画不是一个人画，要一大批的人。
嗯，
他不是一个人这样画，有好多好多的手续，比如说颜色，
嗯，
他们都要自己制作自己调，这个很贵的。
对，颜料很贵嘛。
哎，那这些东西怎么办？还有那个大理石，大理石当时不是说你要有就有啊，从罗马时代就是说要配给的。
嗯，
你要王公皇帝许了你才能够用，普通人不能用大理石的。
不过意大利是产大理石、
啊、是没错、啊、最出名的一块就是米开朗基罗雕出来的这个大卫的像。
嗯，
这个米开朗基罗就是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艺术学校，就是在这个家族里边有，这家族人就看这个小孩子很厉害，
嗯，
很会做大理石，就把他带回家跟这个买得起家族的孩子一起养大。
哎呦，还能够让他就直接进到家族里面来。
那你说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啊？
对呀、
啊、他们那个时候有了钱，他们是投资艺术。为什么投资艺术？这还是以前我们讲过罗马帝国的做法，他加惠整个城市，让整个的城市风光起来。那这些艺术其实是很值钱的，他这个艺术不是去买一个古董来，他是真的就是培养这些艺术家、音乐家、雕塑家、建筑家，然后让他们成为整个文化的中心，这样就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这里。只是说这个钱哪来？你不是开石油啊？他第一笔钱哪里来？他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 banker。
难不成他们家照我们的武打小说里面，他们应该就是开什么赌馆啊、妓院啊这种非法生意啊，然后啊地下的钱庄啊？
嗯、可不可以再猜一猜？可不可以再猜一猜？你认为他们投资是投资什么东西？
啊，银行业。
他本来就是做银行业，不过他只是银行业没这么多钱啊，那个小城，对吧？
投资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哎呀，还想不出来。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啊，什么 IT 产业啊，对不对？
就是看小贝多厉害了。嗯。
哎，能不能再给点提示啊？那个时候跟吃的东西有关吗？
什么东西都跟吃的有关系。
哦、嗯。我知道有一个行业是最好赚的，而且它的利润高到你想象不到。
是什么行业？
殡葬业。
买得起家族的这个他们的家族坟墓啊，都埋在里边、嗯、一格一格的，然后这个都建得很漂亮。它是一个，它像一个宫殿的东西，那个是米开朗基罗亲自设计的。
嗯，
有一次逃难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就躲在里边，因为后来他跟那个家族的人有点闹翻。
哦、还有这么多细节？
哦，有细节，他就说了。他说我藏在这个麦德奇的死人底下躲避那个麦德奇的活人。你看妙不妙？好了，我再给你一点提示。
嗯，
他们投资在一个海盗身上。
啊，海盗
Pirate。 对，
哦，东印度公司。哦，
地中海很多海盗啊。
嗯，
保罗就讲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嘛。
嗯，对呀、
啊、有的人是专门靠打劫为生的。这个海盗三兄弟，两个兄弟已经被处死了，那第三个海盗呢决定说改行，结果买得起家族就投资在他身上。
啊，改行做什么？海盗改行做什么？人口贩卖。
不是，他投资在这个人身上最后成功了，他让这个人变成教皇。
啊，你在讲什么？听不懂。
教宗啊，天主教的教宗啊。
啊，哦，这个人后来变成教宗了。
他们就是投资在他身上来所谓的竞选教宗嘛。
哦，你是说，哦，所以政治上面投资就对了。
那个时候、嗯、什么东西都是靠暗杀、贿赂、勾结、
嗯、
他们这些的城邦政治跟家族的运作实在跟后来的黑手党是一模一样，这是靠关系、
嗯、对，
拉拢关系，你是我的朋友，你的朋友是我的朋友、
嗯、
我是龙头老大，大家都来求我，这样什么事情呢都是靠我们的利害关系交情这样弄的、嗯、那个时候教廷里面是当然是极端黑暗，这个东西从一开头就是非常非常黑暗的，谁能够出钱，谁能够去把这个东西买通，谁到最后呢可以当教皇。 当然你要当教皇之前你要先当红衣主教嘛，是吧？
对啊，他那个还是一步一步的啊。嗯，
那个时候呢，法国跟意大利呢在闹这个教皇双胞案，买得起家族撑腰的这个海盗叫做 Cosa， 他趁虚而起啊，头一天才被安立成神父，第二天就当教皇，你就知道里面多黑暗了。那个时候同时有三个教皇存在，他自称是约翰二十三世啊，你去谷歌上面查，你就查这个海盗教皇就可以了， Pirate Pope 就会查出来了，
还有这个昵称就对了。
那谁投资的？就是买得起家族去投资他，这是他们第一个大投资。这教皇一上位之后呢，他就变成什么教皇的 banker，
哦，
教皇的银行家。
我们这样押宝还押对了，
也就是说各地收来的奉献通通经过买得起家族。
嗯，
那买得起家族呢，这下一下子就发起来了嘛，
哦，
对吧？
说后来他是这样，然后才有钱去养这些艺术家。
对对对，那他的办法很简单，你不交钱是不是？你不交钱的话 excommunicate， 这个罗马教用的话，教皇把你从这个教会里面除名，不准你参加弥撒，不准你再领圣饼领圣餐，你等于与基督无份了。除了名，在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下地狱，把你交给魔鬼，你必下地狱。
那哪有人敢不交呢？
那当然了，他们那时候的人很怕的。所以买得起家族就是叫海盗教皇捧上去之后，一夕之间就拿到这么大的金钱，这么大的权力，然后他们的家族一直兴旺大概三四百年。以后他们的后人，他们的自己的人，两个做了法国皇后的。
这怎么会这么厉害的家族啊？他人家都说什么富不过三代，对不对？
我就说嘛，咱们中国人就没看过这意大利人有多厉害。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不知道已经得罪多少听众朋友，说这意大利是经营之神的，那真的是经营之神的。
嗯，
我们中国把它翻成天主教，实在是根本就是不对味儿的，因为人家不叫做天主教，人家叫做 Roman Catholic。Roman 不是罗马， Roman 是罗马人的， Catholic 是无所不包的，又是唯一的，这是罗马人所发明出来，罗马人用的无所不包的一个自以为是唯一的一个大系统，你就把它叫罗马人教就对了。
嗯，
这是他们发明出来的一个品牌。
嗯，
你想教会哪有这样的规矩啊？有一个人穿金的衣服，戴一个金的帽子，那个叫做教皇，底下有一群人穿着红的衣服，叫做红衣主教，哪里来？圣经哪里来的？对不对？就他们自己发明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管辖整个欧洲，而这个整个欧洲的管辖，那个收奉献的家族就是买得起家族。
哎呦，这算是无本生意啊！
是啊，所以他们有军队，他们家里面自己还出了三个教皇。
啊，这当着当着自己就来当教皇。
对啊，其中最出名的一个教皇就是 Leo X， 李奥十世教皇，他原来的名字就是 Lorenzo de Medici， 他们家的，就是卖赎罪券，马丁路德跟他唱反调的那个教皇，
在历史上面被人家说啊，就是因为他的导致人家要改教，
这个其实都是买得起家族出来的东西。你就晓得他们是怎么一回事，那他们是暗杀什么都来的，教皇也可以暗杀的，因为他们自己人就是这样，他们自己人有一次也是在一次做弥撒的时候，在复活节的时候，兄弟被人家杀了一半，兄弟被人家杀得很惨，都是这样子。
那个难怪他们这个意大利家族，你看这个黑手党，这个他们这么强调他们这个家族里面的纪律啊，你怎么？
这所谓的黑手党就是从罗马帝国一直运作下来，就是这样运作的。对他们来讲，这个暗杀跟教廷是不冲突的，这个贿赂啊什么什么，你看直到现在意大利的政治是乌漆麻黑，因为这根本是他们两千年的传统了。
嗯，
那这只是佛罗伦斯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比较出名的这个黑手党是西西里，对不对？那又是南边的一块地方，北边还有 Tuscany， 就是我们讲那个厄戳斯坎人，Etruscans， 那边是靠军事起家的啊，都是几百年的家族，这个几百年的家族怎么维持下去，是这样维持的。所以我说嘛，你要看这种政治家族啊互相斗争，就像现在美国跟中国这些互相斗争种种的手段以及他们的结果，你去看意大利的这些家族城邦的历史就行。尤其最出名的这个 买得起家族啊，就那文艺复兴教父 Godfather of Renaissance。
他到底要复兴什么？
他们回头就是复兴了希腊罗马的建筑雕刻审美，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是没有办法再被超过，那些曾经是最高档的艺术的极致，那现在他们把它恢复过来，
就等于算是把过去的好东西再重新包装成现。
对对，这些裸体像啊裸体画也是从他们在开始的。
所以原来我们蒋公的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本来想把过去的好东西重新再包装一下，能够再更好的呈现出来，结果算是失败了啊。
但是可惜中国过去没这么多的好东西啊，什么没有这么多的什么裸体像啊，
还真的淘汰，
没有小贝喜欢看的那些东西吗？这些东西你去读一读，就发现说跟我们所明白的历史那是完全两回事情，
不一样啊。
现在这个买得起家族最近呢，他们又开始给他拍电影啊，拍连续剧啊。
是哦，
你就查一下 Medici 嘛。
Medici、okay.
买得起，你就去查一下就有了，很多的。他基本上这个剧情啊什么大致还是照他历史的发展的，当然里面掺杂了很多东西了，但是大致这个历史的框架还看得见的。
真的是马上谷歌一下马上出来一堆。这段好听啊，我真不知道说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